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ell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亚马逊公司的副总裁高威，欢迎高总。
小袁你好，听众朋友好，非常感谢你的邀请。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高威女士。高威呢，她是2005年入职亚马逊公司，她先后担任项目经理、软件开发经理、软件开发总监、负责预测的副总裁等职，并于2018年7月起担任总裁 Jeff Bezos 的技术顾问以及副总裁。高威于1999年毕业于中国的南开大学，2001年从北卡大学获得信息科学专业的硕士学位。非常荣幸的请到高总来到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
那我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高总，你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求学的经历？
好的，从小开始吧，哈，我是哈尔滨人，我算是从小算是学习比较优异的那种吧，不过就是有点只知道学习，我自己本身非常遗憾的一点就是没有什么文艺啊、体育之类的特长。高中的时候，我考的是黑龙江省最好的重点中学，哈尔滨市第三中学。然后上大学的时候呢，是保送到了南开大学金融学系。那个时候我们选系真的是很多都是听父母的安排，当时金融系和金融类的院校是最火的，南开大学的金融系在全国是比较领先的，那么我就选了南开大学的金融学系。在大学的那四年，我基本上都是全系的成绩第一，拿一等奖学金。然后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决定留学美国了。
太棒了。那就是你在北卡大学啊，就是上的信息科学专业，那您喜欢北卡那个就是那个城市吗？Chapel Hill 是吧？
对，北卡大学的它在教堂山这个城市算是一个大学城吧，它附近还有杜克大学、北卡州立大学，以这三所大学为依托，周边还有很多其他的高校呀、研究机构和科技公司。在北卡的学习期间，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发现了我自己真正的兴趣在哪里。这其实不是金融，是信息科学。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大家都讲这个大数据啊，人人都是讲数据分析啊，但我当时就发现我很享受在这个数据里边提取信息，那么帮助做出一个正确决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就是喜欢做数据分析，而且可以在数据里看到别人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一些 pattern， 一些情况，一些特殊的地方，那么从中间可以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太棒了。那您从就是 UNC 毕业之后，一开始是在一家软件公司担任软件工程师，后来又到亚马逊担任项目经理。那您当初为什么会决定从工程师就是改做项目经理呢？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那么多。我毕业之后做了3-4年的软件工程师，但实际上是在一家startup。创业公司，所以说除了编程之外也要做很多其他的事情，这中间就包括了对客户需求的一些整理调研，还有做一部分项目管理的工作。我当时就是觉得做项目上的管理可以在更整体的层面上影响这个产品和项目，所以去亚马逊的时候我就想继续在这边发展，学习更多的东西。
太棒了。那您在亚马逊工作期间经历过10多个职位，几乎是每1-2年就升一级啊。那您觉得您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没有那么多职位了，我大概换过两次组吧，在三个大的组里面待过，在那个领英里面看起来职位比较多，是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职务范围有扩大，那么或者是管理的团队稍微有点变化，但实际上我主要是换了三个大的组。我刚到亚马逊的时候做的是电子商务这个部门的项目经理，当时是亚马逊第一个项目经理的一个大组。那么这个优势就在于在这个组里面可以做到从端到端的电子商务的项目，可以看到整体电子商务是怎么运作的，可以看到需要什么样的系统，什么样的模块，那么可以有一个比较高屋建瓴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想进一步的提升自己，想学习新的一些知识，因为我确实从小就是一个好奇心非常强的人，兴趣也比较广泛。那这个软件的项目我觉得我已经做得不错了，所以我想怎么能做一些更有挑战性的项目。那么当时Kindle 阅读器刚刚上市不久，那么做 Kindle 的话对亚马逊来说是一个新的业务，因为这里边要做一些硬件的开发，那么要做一些在项目上要考虑到硬件的开发流程，硬件的这个开发的这个时间和软件开发流程和时间这个互相结合的地方，所以当时呢我就转组转到了 Kindle 的这个团队。那么在这个团队做整体的 Kindle 新产品的上市，做了当时叫 Kindle DX 一款大的 Kindle 的这个上市的项目管理，从这中间学到了很多新的项目管理的经验吧，包括供应链，包括法务部，包括税务部，包括广告部，包括这个硬件开发，那么它的硬件开发流程会比较严格，不像软件的话会有更大的灵活度，所以在项目管理上需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在 Kindle 组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在看下一个机会的时候，我主要考虑的是去做一个亚马逊做的比较强的一个部门。那么当时我就看到了供应链，因为亚马逊能在众多的电子商务公司当中脱颖而出，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们的供应链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有效率，能够把我们的成本压低，能够给顾客提供比较低的价格，然后能够更快的把货物送到顾客的手中，所以我想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供应链这块到底是怎么做的，所以我就转到了供应链的组。那么在供应链组待了差不多8年吧，在这个过程中管理了很多供应链当中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系统。那么最后的4年主要是在做全球的这个顾客需求的一个预测这个部门。
嗯，太棒了啊。那我知道在亚马逊很多工程师他们觉得压力很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即使是升级啊或者什么东西都很难，因为而且就 turnover rate 都很高啊，就是做这么好有没有什么诀窍？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不管在哪个公司或者哪个部门工作，你都要第一步你要了解这个公司它的企业文化和它的一个使命，这个其实也不光是在公司，即使你是去政府部门或者一个非盈利组织，我觉得是同样适用的。那你自己是不是了解并且认同它这个公司的一些价值观、核心的文化观？如果你认同这一点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上面不断的学习自己、提高自己。比如对亚马逊来说的话是14个领导力准则，那这个是公司用来做决策衡量员工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从使命上来说的话，亚马逊的使命是做地球上最顾客至上的公司。那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相信技术至上的一个人，那可能这个你就可能不是很适合这个公司的文化。那么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地方都会觉得不是很顺手， 如果你了解这个公司文化的话，比如亚马逊的这14条领导力准则，它其中有比如说崇尚行动，要有主人翁精神，你要能够达成业绩，那这些就是可以作为一个在你日常工作当中指导你的一个准则。那也不是说所有的14条准则你都能在第一天就能做到，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准则是说要有远见卓识，要有决策正确。很多很多员工就会问我说，我现在就在做一个小的系统，我怎么有软件卓识？我想决策正确，但是我怎么才能决策正确？这里边有一些领导力准则确实是在你要做到一定的职位，有更大的这种责任的时候，可能会更突出一点。但在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最基本的准则，比如说你要有主人翁精神啊，你要自己去很有责任感的做好你的本职工作，你要达成业绩，那你应该做到的这个应该能够 check in 的代码，应该能写好的程序，那你自己应该写好，而且质量应该达标，质量应该合格。要从上行动，那有了事情不要去等别人来解决，而是自己去主动想解决办法，不一定要等到老板告诉你做什么才去做什么，而是自己能够主动的去做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的和队友或者老板来沟通，来确认你做的事情是正确的，那么不断调整。所以很多这个其实是确实是要对整个公司他怎么来衡量员工，然后呢看看你自己是不是适合这样的一个环境。
嗯，太好了。您刚刚也提到您后来做到预测部门的副总裁啊，就是我以前对这个预测部门啊，就是做什么样的工作，特别是像亚马逊这样的电商巨头啊，就是软件公司，就是这个预测部门主要是做什么样的预测呢？
我们主要是分两块大的业务吧。第一部分的业务是说我们要预测我们每一个在网站上卖的产品，比如说不管是一个水杯还是一个家用电器，我们要预测它在未来的12个月里面它的顾客需求是多少。而且在这12个月，我们会把它分割成每一周每一周的顾客需求是多少。那这个是一个，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整个供应链都要用到这个信号，这个顾客需求就直接影响到了我们会在库房里放多少的存货，我们什么时候需要补货，我们什么时候需要清仓。那么这个它是一个最起始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就会导致整个供应链下面效率都会比较低下。那为什么这个在是比较有挑战呢？预测某些东西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比如说袜子，比如说一些书，那么它可能季节性没有那么强，它平时每周到每周它的这个顾客的需求变化不是很大。但是亚马逊在全球的网站上要卖上千万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顾客需求是非常多样化的。有的东西它是非常季节性的，比如说万圣节的糖果，比如说圣诞节的装饰。有些东西呢是非常在刚上线的时候是非常火的，比如说一个新的电子游戏，一本新书，然后还有一些呢，它你卖不了多少，卖的很少，但是呢，你可能很多周只一个都不卖，然后下一周可能会卖掉几个，属于一些我们叫比较 slow moving， 就是比较慢的一些产品，像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实验室需要用的一些器材，有一些价格比较高的产品，那它都会有一个没有规律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变化。所以说我们后面的建模这些模型需要能够考虑到这种各种各样的需求的多样化，能够非常准确的去预测到顾客需求的这种变化，这中间还要考虑到价格的变化，还要考虑到一些 大的一些事件的发生，还要考虑到是不是有特殊的，比如说像 Prime Day 这样特殊的时机特殊的一些事件，所以说这个更多的是要在这么大的一个 scale 下面，用比较少的模型能够很准确的预测顾客的需求，这方面是非常有挑战性的。那么第二部分大的业务主要是做一个长期的预测，那这个长期的预测并不是是每一件产品，更多的是预测整个亚马逊的整体的业务在未来的几年内大概会有什么样的机会和挑战。那这个长期的这个信号用来做什么呢？它是用来做一些长期的决策，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建新的库房，因为我们的业务不断的在增长，我们需要建新的库房，那建立一个新的库房需要大概2年的时间，从选址到看地，到真的把这个库房从一个平地上建起来，到再把这个库房里放好了货架，我们雇到了所有的员工，这个库房能真正上线，这是一个差不多要2年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工作。那么我们就要需要能够在提前2年的时间，甚至3年的时间，能够有一个比较相对的准确的一个估计，我们整体的业务会是上升多少。所以说这部分的预测更多的是一个长期的做决策的，但是对公司财务上面的影响也是很巨大的。
所以这个预测这个结果，比如说这个 quarter 要预测下一个 quarter 也是要相当于财报的时候也要发布出去的是吧？
是的，我会说这个预测是其中的一个信号，不是唯一的一个信号。
其实亚马逊现在从就是从一开始创办的时候只是卖书，现在基本上是基本上什么都卖啊，就是说而且呢不断的有创新，比如说像 Kindle 啊、Alexa 啊，然后当然还有云计算，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发展非常的迅速，而且亚马逊一开始是就是网上卖书，后来把传统的书店基本上消灭了，然后呢自己又开了实体书店，就是说你能不能就是用比较短的时间就给我们介绍一下亚马逊，就是这个整个的，比如说大范围的，就是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角度，就是描绘一下亚马逊的一些主要的业务。
可以啊。亚马逊的业务分几大块儿，首先有我们叫consumer business 消费者这部分的业务，主要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亚马逊的网站，那么这个上面包括我们自营的业务，也包括第三方卖家的业务。我们另外一大块业务是我们的 Prime Membership， 就是这个 Prime 会员制。那么一个年费有很多很多的福利，有免费的2天的配送服务，那现在越来越多的是1天的配送服务。这个会员可以看很多亚马逊的自主开发的一些剧集和电影，那么也可以听 Amazon Music， 还有照片的这个存储，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会员的这种福利。云计算是我们近些年来发展势头很强的一块业务，那么最早是亚马逊自己发现有这个需求，需要把很多这个所谓的最底层的这些计算啊、存储啊这些平台能够做成让开发人员可以花很少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那后来就发现既然我们有这样的困难，可能很多其他的公司都有这个困难，那这个在这个主意当中就诞生了亚马逊云计算，也就是说为很多全球的 公司去提供这方面的服务，那么他们的开发人员不用花很多时间去管理数据库，或者是管理存储系统、管理计算系统，而花时间去真正的去开发能够满足他们顾客需求的一些东西。还有就是最近的这个智能音箱这一类的硬件设施，我们叫Echo Alexa。那么这里边又分硬件本身现在有 Echo， 有 Echo Plus， 有 Echo Dot， 有 Echo Spot 这个 Echo 系列的这个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硬件还有很多和我们合作伙伴的硬件，比如说 Bose 耳机现在也是和 Alexa 兼容的Alexa 也在 Getting into Cars。 那么这个第一支这其中一部分是硬件，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个智能本身，那么叫 Alexa。 那这中间有很多我们的那个机器学习和智能人工的这个部门很多的同事的努力，能够把 Alexa 做得越来越聪明，能够回应更多更复杂的要求能够带来更好的顾客体验。所以说这些大概就是亚马逊主要的一些业务模块吧。
太好了。我们知道就是您是直接向世界首富也是亚马逊公司的总裁杰夫贝洛斯汇报的技术顾问和副总裁，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日常的工作是怎样的吗？
我其实日常工作就算是公司最高决策层的一员吧，所以会参与很多这种大的业务板块的一些总结和一些策略的讨论。贝索斯他在公司的所有的会议基本上我都会陪同参加，在这个会议的过程中呢也会给出我自己的意见，并且呢同时要协助贝索斯和他的领导团队来保证他们会主要关注在对公司影响最大的这个主题。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增加自己对这个公司业务的了解，因为之前我的工作刚才介绍主要在电子商务这一块 Kindle 阅读器还有供应链，但实际上并没有很多接触很多其他的业务，像 Echo Alexa Prime Video 我们的做电影做剧集这一部分，我们的做广告这一部分的业务，好多这些业务之前我接触也不多。所以呢做了这个职位之后，我自己也花很多时间去了解这方面的业务的情况，他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他们最急需公司决策层帮助的地方是什么。那么知道了这些就可以让我在工作中更有效率，并且能帮助这些团队把他们最需要的这些需要领导层意见的地方反馈上去。那么我们会安排会议，安排总结，来保证我们确实是能够很快的很及时的做出一些决策。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 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们知道亚马逊公司市值接近10000亿美元，应该曾经到达过啊，然后员工也超过50000人，变得超级大公司，竞争也非常的激烈，优秀的人才非常多。那么您觉得您为什么可以脱颖而出，成为这个公司的副总裁，而且呢是直接向那个贝佐斯汇报的？
这个像刚才谈到的，就是说我觉得了解和认同公司的文化很重要。从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在亚马逊做了14年，很多人都说哇，14年你是怎么做下来的？我并没有觉得这个14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亚马逊是一个非常有创新力的公司。我们总在做，刚才你也提到，做很多新的业务，很多新的方向去开发。那么我觉得在亚马逊做每一天都很有挑战性，每一天都很有意思，每一天都在做新的问题。那么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好奇心很强、很喜欢学习的人，所以我觉得在亚马逊做就是非常的如鱼得水。我每天都觉得我在学的新的东西。如果我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我已经学不到什么新的东西了，比较慢，那我可能就会换一个组。那我一共在亚马逊也只换过2次，就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即使在同样的一个大组里边，因为不断的在做新的业务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可以学习的。所以我觉得在亚马逊的话，因为我们有一个领导力准则是说要好奇求知 learn and be curious。我个人觉得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很多人可能没有把这个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但是你上学一直是一个很专注的这样的一个求知学习的过程，但是毕业之后走到工作的岗位上，其实还是在一个不断的学习的过程。你不可能在学校里这个学的东西就能够让你在接下来的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就那么一直那么成功。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公司工作的时候，也要是就是随时保持着一个开放性的这样的一个头脑，随时去发掘可以学习的地方。不一定是听一个讲座，或者是跟领导一对一的谈话，这些也可以学习。但其实平时在开会的过程中观察其他的人是怎么样表达他们的观点的，那么他们这种工作方式是不是很有效的，为什么很有效，自己多琢磨一下，看一看。像现在我因为可以不光可以直接跟贝索斯工作，还可以跟公司的这些最高的领导层的人工作，我就很喜欢观察他们的这个领导风格。领导风格都不一样，但是他们都同样都很成功。所以说这个领导风格要么就是很适合他们，要不就是很适合当时的一些正在讨论的话题，或者是当时这个业务正处在的一个阶段。我自己觉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去看一下不同的领导风格，同时又想一想说这个领导风格是不是适合我，如果我去用同样的这样的去做事情，会不会一样做的一样好。很多时候是答案是负面的，也就是你最终还是要找到一个很适合自己的一套做事的方法，一套风格，然后呢不断的在这个上面去提升。
我还是想问一下，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关心就是亚马逊第二总部的问题，就是说亚马逊一开始选了就是维吉尼亚那边， 就是华盛顿 DC 那边，然后纽约也选了，然后后来就是纽约那边又取消了，然后现在又有说法，就是亚马逊会搬到那个 Bellevue 那边去，那是不是相当于第二总部就留在西雅图地区了？
我们其实现在不光是亚马逊，现在很多大的公司对人才的需求量都是很大的。那么看我们未来的发展，我们是肯定是在衡量哪些地方能够让我们找到我们需要的这种人才。那么在大西雅图地区，我们已经宣布了会有一部分的团队搬到贝尔维尤地区。那么从整体的全美国甚至是全世界来说的话，我们很多的这种远程的开发研发中心都在增长，因为整个亚马逊的业务在增长，我们对人才的需求在增长，所以说没有集中在一个城市，也不可能集中在一个城市。那么我们会很多again， 我们很多远程的城市现在有亚马逊的研发中心，可能都会看到非常健康的一个增长。
下面就是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华裔亚裔女性在美国的职场当中有天花板的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经常我是经常会被问到哈，而且问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一个假定就是说很多都是负面的。那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我们华裔的这种文化，亚裔文化其实是有很多优势的。那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被教要工作一定要努力，不管做什么一定要努力，要迎难而上，不要轻言放弃，做什么都要认真，就是一定要全力以赴。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文化当中其实给了我们很多优势的地方，我们做出来的事情往往的质量都会比较好，我们会大家会觉得我们很值得依赖，那么在交给我们工作的时候呢，信任度会比较高，所以说这些都是好的地方。那么再回到说在美国职场，那就肯定是要考虑一下美国职场它的文化是什么，它的它比较重视什么。那么我在公司也会mentor 一些员工，就是说给他们一些指导。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有的时候不管是华裔啊亚裔啊还是女性，可能是没有足够多的信心去承担风险，去让自己的声音能够发出去。这是我经常鼓励大家做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做一件事情，那么你应该去争取。但是你要知道你很少会觉得你有100%的把握去做一件事情，那你自己要想一想，对你来说是多少是可以的，对有些人来说50%就可以了，对有些人来说60%可以了。那如果对你来说是100%才可以的话，那你要调整一下你的心态，因为100%的这种机会太少了，所以你要调整到一个觉得自己可以接受的这个风险的程度。那么因为风险和机遇它都是并存的，在这个如果真的在职场上你感觉到了不公平的地方，或者你感觉到了其他的人他在显示出来一种无意识的偏见，我们叫 unconscious bias， 也就是说他不是说刻意的或者恶意的，但是他是一种下意识的表现出来了一些偏见。这个我的建议就是说，这个时候一定要当场发出自己的声音，你不一定要很强硬的去说这件事情，可以采取比较幽默的方式，开玩笑的方式，或者就是就事论事的方式，但是你可以把事实说出来。通常这种情况下对方会意识到他确实是无意之中 说了一个带偏见的事情，他通常都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且这样子的话，你也会为你自己赢得尊敬。在西方文化里，他们会尊敬，真的是敢于说出不同意见的人，而不是说很中庸，或者是说和稀泥这样的情况。还有呢，我觉得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自信心，这个自信心呢和之前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连在一起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100%把握的事情，我们可能很少会站出来说这件事情交给我吧，或者说我肯定可以做到，去争取这个机会。但是自信心很重要，因为自信心不光是显示你自己能力的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当你带团队的时候，你有责任把这个团队都代表出去。所以说，如果能不能把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说清楚，能不能表现出来你对自己对你团队的信心，这个在职场上也很重要。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能够表现得更自信一点，那么知道你的工作本身质量已经很好了，那在沟通上面，在直话直说上面，实话实说，在不要怕风险这方面可以加把劲，通常都会带来很大的变化。
嗯，讲的都很好啊。那我们还是想我相信就是您是受中西化影响都比较大啊，就是出生在中国，然后在中国上了大学，然后在美国留学，然后就是在亚马逊，当然前面还有公司工作，在亚马逊发展啊。那么我很想知道，就是东西方文化哪一个对你的影响更大一点，就是你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更大，还是在美国这边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
很好的问题哈，很难回答哈，因为确实好像东西方的价值都已经结合在一起，成为今天的我。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东方的传统里面这个努力工作，我们叫 work hard，我觉得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就是说不管做什么事情，全力以赴，做到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最好，不去偷工减料，认认真真的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西方文化对我的影响，我觉得确实是体现在对风险的一个承受力上面，因为我觉得我本身一直是一个比较规避风险的人，其实刚才说的很多情况，很多是我自己早期的一些情况，也就是说，确实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有把握了，我才会做。那现在回头去看，当时早期职业的一些选择的话，我希望我当时可以胆子再大一些，步子迈得再大一些，可以更往前冲一些。那么现在我觉得我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吧，但是对这个风险承受力在逐渐的增高。那么因为在创新的过程中，有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100%确认的，比如说你的科学家在建一个模的时候，在做一个模型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大的可能性会成功，但这个可能性不是100%。那么只要你去做这件事情，就会有失败的风险。那么在亚马逊的话，一个好处就是说，贝索斯曾经多次说过，他要亚马逊作为一个最好的失败的地方。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知道在创新的过程中肯定要失败，那如果你不允许别人失败的话，那你肯定也就没有创新。所以他希望这个企业文化能够让大家觉得他们可以去失败，只要在这个失败的过程中学到新的东西，然后呢再来，每一次呢都比上一次要做得更好一点，这样子才是一个 真正的一个就是从失败走向成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
我相信大西雅图地区很多工程师啊，就是高科技公司的员工都有一个就是问题，就是叫所谓的 work life balance， 就是您是怎么处理的，就是工作跟生活之间的平衡是怎么把握？
我觉得这个work life balance 其实最终是说你要自己掌控你自己的时间。我在亚马逊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个我们的副总裁对新来的员工的一个讲话，那么他中间有一段话我的印象很深，就是说工作永远是在那里的，永远有更多的工作，所以说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时间的话，那么你就会一天24个小时25个小时都在工作。所以说对员工来说，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你要相信你的时间管理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的。那我以前做项目经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习惯就是每封邮件我都必须要回，别人发的邮件我经常是第一个回的。然后如果我的邮箱里面还有没有回、没有处理的邮件，我就觉得这一天的工作我没有完成。那个时候，的确是每天都非常的忙碌。后来我慢慢的发现，一个邮件发出来，如果我没有马上回，其实会有其他的同事，他们就会回。他们回的有的时候比我回得更好，因为我是一个项目经理，他们有可能是真的做的那个系统的工程师。那么我就意识到，不一定我一定要去同时那么及时的回每一封邮件，每一封邮件的优先度不一样。那么有人可能比我更适合去回答那个问题。那么在我带团队的时候，我也要给团队的人机会去锻炼他们自己，让他们自己独当一面去做这些事情，而不是说我要把每一件事情都给他们做好。那渐渐的我就习惯了，就是说邮件箱里面有的邮件当天是不会处理的，但是那是完全是 OK 的。有些很低优先级的邮件它慢慢的就自生自灭了，但是你要保证把最重要的事情做好。那我自己的工作时间呢也是我自己去安排，因为我有两个小孩儿，那我每天比如说9点钟之前到公司，那我5点钟左右回家，因为我希望能够在晚上这一段主要的时间里边和孩子花更最多的时间，所以我晚上5点钟左右会回家。但是到了孩子上床睡觉之后，比如9点钟之后，我会在上网再做个1个小时、2个小时的工作，看情况。那这就是我自己安排的，对我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工作的安排。那么每个人都不一样，你要找到对你来说比较适合你的生活习惯，你的自己需要的这种时间安排。但是记住，一定要把这个你自己的时间的控制在你自己手里。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太好了啊，那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除了亚马逊日常工作之外，还参与一些什么样的有意义的活动？然后也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除了在亚马逊的工作之外，还参与一些非盈利性组织的活动。那我自己个人的兴趣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增加这个整个社会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还有一个是青少年的这个 STEM 的教育，就是说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类的这个教育，还有就是帮助这个高等教育机构能够培训出来我们企业界需要的人才。在多元化这方面的话，在亚马逊我推动了很多多元化的讨论和活动。那么在我们社区里边，我加入了一个Robert Chin Foundation 的一个董事会。Robert Chin 是1960年成立了第一家亚洲人所有的银行，为了纪念他，他的家人成立了这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的话，赞助在多元化社区里边做艺术、文化、健康和青少年的很多非盈利性的组织。那么从2004年开始的话，我们每年会嘉奖几位杰出的亚裔的杰出的亚裔进入亚洲的名人堂。在过去的15年里面，嘉奖了各个行业的亚裔的杰出的领袖们，包括作家、艺术家、运动员、政治家等等等等。下一个阶段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其他城市成立分会，增加一些系列的活动和讲座，扩大影响。我的两个儿子对 STEM 很感兴趣，他们连续做了几年的这个机器人的项目。那他们也很喜欢去太平洋科技馆 Pacific Science Center。最近我参与 Pacific Science Center 的一些活动，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更紧密的联系本地的一些高科技公司和亚洲的社区。这个从高等教育那方面，我主要是在和我的母校合作，北卡大学。北卡大学的信息科学系近两年非常积极的去转型这个课程，希望能够更适应现代化的人才要求。我在和他们合作，帮助他们去更新这个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加大在数据类这个学科的投入，跟他们介绍一下大公司对人才的一些衡量的标准，能够除了本身的专科的课程，在一些其他的soft skill， 就是说领导力方面的培养上面，也希望能够让这些毕业生们能够更好的适应到职场的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在这方面回到母校和母校一起去做一些事情，我自己还是感觉很高兴的。
哦，太棒了，这也是回馈社会啊。那我们其实时间过得很快，然后呢，今天我们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亚马逊公司的副总裁高薇女士。那么高薇呢，其实在亚马逊工作了14年，其实时间不是很长，而且呢也非常年轻，现在也在就是亚马逊的高层啊，就是所以可以说是前程无量啊。那您能不能跟我们的华人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寄语？特别是我相信很多华人到了美国之后，不仅仅是要能够就 settle down， 就是能够扎根，但是也要有发展。那么我相信你是我们华人的榜样啊。
不敢说寄语哈，我觉得可能是总结一下刚才分享的一些几个要点吧。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应该珍视我们华人自己的优秀的文化，应该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化其实是在全世界不管什么地方，它都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到了不同的文化环境的话，肯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保持我们的好奇心，保持一个学习力，不断的去学习和提升自己，那么就会让我们更好的适应到一个当地的环境当中。要挑战自己的一个极限吧。从这个角度来说，更多的就刚才说的，要勇于承担风险，要在不是很舒服说话的时候，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方面的话，看一下当地文化的一些好的地方，能够和自己本身的华人的文化结合在一起。并且呢，多参与社区活动。我觉得这个参与社区活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因为它可以让你接触到不光是当地的华人，还有当地的美国人啊，当地的不同的种族，真正的让你融入到一个多元化的社区当中。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结识很多新的朋友，听到别人的故事，对自己也是一个启发。那么同时呢，又自己做了这个志愿者，对这个社区也有一个回馈，真的是很好的。
太棒了。那我们感谢高威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就是说，我相信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对我们就是专访高威呢是非常的感兴趣。那么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就是如果有人就是想要跟你联系或者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途径吗？
可以在领英上面和我和我 connect， 然后可以在领英上面可以给我发 message。
好的，好的，好，谢谢高总，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谢谢小袁，谢谢西雅图中文电台。